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你们现在听到的节目叫西雅图少年说，由居住在西雅图的七位少年轮流主持的一档谈论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那最近呢，作为11年级的我我就开始申请了大学的前期准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困惑，对自己要学习的方向越来越模糊，也发现自己原来没有计划大学专业，就是没有对哪一门科有强烈的明显的爱好或者什么的。我都觉得我喜欢数学，我喜欢英语，都差不多吧。那我知道 Kevin 跟我也是11年级，也同样要准备申请大学，还有其他的小伙伴，虽然他们的年龄还没有到11年级，但我知道美国很多学生就在9年级之后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了。所以我今晚我想聊一聊申请大学的一些事。那开始之前让各位嘉宾做个自我介绍吧，然后也说出自己的年纪吧。
大家好，我是 Kevin， 今年我已经是11年级了。
大家好，我是 David， 我今年9年级。
大家好，我是 Lucy， 我今年7年级。
大家好，我是 Brian， 我今年8年级。
大家好，我是 Jesse， 今年也是8年级。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我今年10年级。
那这两个星期呢，我跟我妈妈谈过好多次关于申请大学的事。那一开始呢，我说我对心理学金融有兴趣，我妈妈说好。记得前几年我跟她说我想读 computer science， 她也说好。她对我说不管我学什么她都支持。她还说选择专业一定要看自己的兴趣。那我想先问一下嘉宾们，你们有没有跟家长讨论过自己的学习方向或者专业？那你的父母会不会要求你听他们的意见呢？
我是和父母就是说讨论过自己的学习方向或者专业的。我一般和我妈妈说的会比较多，因为我爸爸就是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机会去说。那我问过我爸爸，他就是比较倾向于让我去做金融专业，因为我爸爸他自己也是就是说对一些股票啊什么的理解就是说会比较擅长一些，然后他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是就是说这方面的专业，他们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专业挺有前途的吧。然后我妈妈呢，他其实没有说指让我指定去往哪个专业去考。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就是说我一开始就是也是对金融相关的有兴趣。然后后来我在想说设计也可以。然后我妈妈她也是就是说比较尊重我的意见吧。然后而且我妈妈她就是说如果说能有一个大学就是说相对来说好大学，或者是说我比较喜欢的大学的话，也可以再去选专业。然后如果说报到的专业不喜欢的话，也可以去转。然后我父母应该就是也没有强制要求我说必须要去学一些代码，然后去写代码之类的。他就是可能比较听从我的意见吧。然后我父母也更倾向于就是说金融啊或者是设计之类的，所以也没有说我们之间有特别大的冲突。
因为我现在才是八年级，我也没跟我家长商量过很长时间。可是可能有些时候我会提出来，然后可能会讨论一会儿。其实他们觉得我做什么都可以吧，他们都是很支持的。 我可能想做一个像 tech related 的，或者一个别的东西，或者像startup 自己做的东西。可是现在我觉得还是有点太早了，因为我还有三年了。
非常有趣。我发现就是好像这一代的这一代的学生，就是我周围的朋友什么的，好像都很多都是搞电脑啊，搞金融啊什么的，或者去搞医学啊，搞那些 biology 啊，就比较有点高科技的吧。我反倒就是比较少见到这是就是文科那方面，就是好像哦什么画画啊，做画家啊，写书啊什么的，我就好像我的同学这一代就比较少见的吧。那我们继续倾听嘉宾们的分享。
我跟我家长，我今年我也是11年级的嘛，所以我跟家长讨论了很多关于大学的专业方向的事情。也许我还没有正式决定说我考大学我一定会去这个专业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已经有我比较感兴趣并且是从现实角度上来说也比较可行的一个专业。我就说一下我的个人兴趣是计算机专业方面，所以我准备考不管我考什么大学，我都想要考计算机专业。而计算机专业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有更多是实践型的，也有一些更多是程序型的那种。那我理论上说，我自己更喜欢程序型的这一类型的计算机，但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因为现实中的用处更多，或者就是找工作更容易这样的原因来去做那个实践型或者说是工程型的计算机专业。总的来说，我觉得我的父母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听我意见的。首先他们我觉得还是比较开明，认为我的意见，我的想法，就是我的爱好是比较重要的。但而且现在特别是我们这个区域有特别多的比较大的计算机公司，比如说微软，所以找工作对于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来说也比较好找。所以我觉得我的家长觉得一定认为我如果去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话工作应该不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就不太介意我上这个专业。
我绝对是跟我家长讨论过关于自己的学习方向和专业的。我现在虽然是只有9年级，但是也是还有4年不到一点就是要考大学，考完大学了，所以还是得指导一下。我目前比较喜欢商科，也就是商业这类型。然后我父母在这一方面其实也是比较听我的，因为他们的意见就是要做我喜欢的。当然我不能是弄一个那种特别不好的专业，根本找不到工作，根本赚不到钱，但是我也不需要就是必须要去学医学，必须要去学工程技术什么的这种在大家普遍观念里面觉得赚钱很多很容易找到工作的这种。我还是很大一部分要看我自己的爱好是什么。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我的父母应该会听我的意见吧。
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我就喜欢就自己随便画画，然后我就后来就说我以后就要做画家，然后我妈妈就说做画家可以啊。然后我基本上从我一开始知道未来要有一个职业开始，我就一直想要做画的。然后直到最近我突然就是在最近这2年我发现现在做画家这一方面的人越来越少，他们从实用角度来说可能非常难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赚的钱也比较少，而且很有可能你除了做画家之外还需要做其他的工作才能养活你自己和满足一些其他的需要。所以说我觉得我发现如果做画家这个工作的话可能有点不实用，于是我就想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呢，然后我就想到了做医生或者和医生这个职业有关的其他职业，因为我一直都对那种人体或者大脑这一方面的都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妈也觉得做医生也可以，所以我觉得我以后最好可以做一个医生。
那是我来说是吧，我是跟大家有点不一样，我是想做一个 graphic designer。我不知道啊，这个中文怎么说，就是像设计网站呀、书面呀等等。因为我前几年我有做了一个 summer camp， 就是专门设计网站的，他教你怎么设计网站。那里的 人，他说我设计的比较好，长大可以做设计网站的事情。然后我学校里是有一个设计网站书面等等的一些课，然后那里的老师说我已经比那里的高中生设计的更好，就我感觉这个我对这种东西比较有兴趣，那人家说我比较好，那是我当然更加有兴趣了，说我可以大学学这个。
那我国内的表哥也知道了我的这些困惑，所以特意写了一封信，谈了他对选专业的建议，对我很有帮助。他写了足足三页纸，我是通过我妈妈一起读表哥的信来了解的内容，因为他是现在是好像就快毕业了吧，去高考，所以他的写的比较深，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那在信里呢，我表哥说兴趣更重要，他也说自己的兴趣不是想出来的，需要去做更多的搜索。那我就来到了下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兴趣更重要呢，还是现实更重要？
我就是说我在就是讲我的观点之前，我还有就是说一个身边的，应该算是一个身边的故事吧，就是也是关于兴趣，然后还是现实更重要吧。我妈妈的有一个朋友，在加拿大，然后他的孩子就是一开始就想去学画画，然后来毕了业以后，然后也比较难找工作，但是他特别特别喜欢画画，所以他妈妈也就是说没有去违背他自己的想法，就让他去做了。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过了几年以后，他自己发现，那个孩子他自己发现，好像画画真的就是说赚不了钱，然后他就去跟他的妈妈说，然后去讨论说，最后还是去重新学了一就是他妈妈建议他的这个。那根据这个故事呢，我觉得还是说现实是应该算是比较重要的吧，因为毕竟你有时候很多兴趣，它并不能就是能满足你以后的生活呀，因为你毕竟以后要考虑，如果说你有了家庭，你的兴趣就是说赚到的钱可能不如就是说你不是特别喜欢，但是能赚到很多钱能养你的家要更重要一些。那当然如果说你的兴趣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专业，然后也是一个就是说不是特别难挣钱或者是不是特别难就业的那种专业，那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说还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考虑现实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兴趣可以先暂时放一放，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爱好去做，然后还是主要是以现实为主吧。
好，那我还是说一下自己吧。我觉得我的想法是改变了吧，就是从一开始我就觉得现实比较重要，就是我可能就是中学或者比较晚的小学时候，我就想赚钱就多好啊，就是以后当医生什么的，赚多一点钱就好了。但是我到了中学高中，我就慢慢意识到，我是非常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吧，因为人的命也不是无限的吧，所以我觉得我就是特别是就是高中时候，我开始就是跟朋友出去开车去哪里啊，去街上或者去到 人家家一起吃东西啊，我就觉得这些这些时间是很珍贵的，我就非常喜欢就是做我喜欢的东西事。所以如果我工作也能就是钱也差不多不用最好，但是我是爱做那个工作呢，那我就觉得这工作就很值得了。所以我就现在我就觉得兴趣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两个都比较重要，但是呢假如我一定要选一个，我还是会选兴趣。我原因是假如你选一个你不喜欢东西，但是呢你肯定做的没那么好。比方说假如我是更喜欢画画英文那些的，假如我去大学学科学或者数学，但是我肯定学的比较差。虽然像数学肯定赚的钱比像画画英文更多，但是呢我很有可能说画画赚的钱更加多，因为画画更加好，更喜欢。假如你做一件你不喜欢的事情呢，大部分的时候你做的就没那么好，赚的钱没那么多。
如果我以前回答的话，我肯定会说现实更重要，但是我现在有点改变想法了。因为我看现在的社会中需要生活的就钱的需求，至少在美国在正常的地方感觉比较低。只要有你有，不管你有没有房子，你即使是没有房子，你租一个房子，你每个月只要如果你一个人生活的话，不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你都哪怕你是最低工资，你都已经可以得到一份生活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你为很低的工资工作，但是呢，你却可以有一个持续稳定，并且是你非常热爱的工作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我觉得，如果你就为了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工作而去选一个自己不想上的专业的话，那么你会更讨厌上学，你会更讨厌工作。你即使稍微多一点点钱，你不会有任何除了钱以外的去促使你努力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对身体和就是心脑子的就心理都不是很好。是我的话，如果我真的非常热爱一个难以赚到钱的工作，假设画画，或者是就用画画来说吧，假设画画是一个能在大学里面找到一个专业，但是读的人非常少，工作非常难找，就算找到工作钱也很少的专业，那我觉得如果你去学画画的话，首先你就更容易学得好，而且如果画画专业这个专业上这个专业的人很少，而外面工作也很少的话，那你的竞争者也不会比那种上这个专业很多而工作也很多的人要激烈到哪里去。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找到一个比较大的公司或者是怎么样，你去给他们做画画的这些任务的话，你的职业应该也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如果你有一定名气的话，你更是可以通过在网上出售你的画来得到比较稳定的收入。现在像网络还有随着我们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逐渐发达，和就是交通的顺畅，这些现代的这些发展都是比较以前比较难以赚到钱的工作，现在都变得更容易赚钱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兴趣也许没有那么，就不是兴趣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而就算你不考虑现实，不代表你就无法靠这个工作来赚得一份体面的生活。
我个人其实并不能评判兴趣和现实哪个重要，其实都非常的重要。我这也是有原因的。我在一般选择一件事情的时候，并不只是专业，任何我要做的事情，我都会先依照现实的这个角度来挑出一大堆我觉得都可以选择的。就比如说考专业吧，就有很多是可以选择，也有很多是不可以选择的。我觉得是以现实这种角度来说，找不到很好的工作，赚不了很多钱，不能靠你养活你的家庭，养活你自己。这些专业的话，我就算非常喜欢，我也不会需要。然后当我考虑好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剩下的选出来的这些可以选的专业，这些我就完全评判我的兴趣来看了，我就不会再看哪一个比另外一个钱赚得多，因为反正都可以养活我自己了，我就不用再为了得更多的钱而丢掉一份我喜欢的工作。所以说可以说兴趣是最后决定的一个因素，然后现实的话是一开始决定的因素。我个人也不知道哪个比较重要。
我觉得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回答的，是因为兴趣有不同程度的兴趣，现实也有不同程度的现实。如果你说的现实指的是赚了多少钱的话，所以比如说一个特别喜欢的工作有中等的钱，和一个有特别不喜欢的工作但是却有很多的钱，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选哪个呢？就是这种不同的混合的兴趣和现实这个均衡的这个程度，每一个工作可能到头来都差不多。比如说假设我非常喜欢画画，但是呢真的找到一个画的工作，首先是它不一定特别实用，第二是真的找到一个画的工作，它就是那么理想化的一点让人不喜欢的地方都没有了。实际上不一定，因为你平时比如说画画肯定都是你想要画什么就画什么，如果你这个时间正好不想画画你就可以不画画了。但如果你真的比如说当了某个公司的绘画师或者怎么样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要画什么或者什么时候画画。然后如果你想要更加自由的话，你自己当画家然后自己去卖画就更加不实用了。所以说这种很难选择。那么我就认为的话，应该选择一个和现实和兴趣平衡的一个工作，因为不是说一个赚钱多的工作你就真的不可能喜欢了。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好像赚钱多的工作就是不喜欢的，喜欢的工作就一定是赚钱少的，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有时候你喜欢的工作也可以正好赚钱很多或者赚钱相当多，那这就是你应该选择的工作。然后如果你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工作的话，你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副业或者兴趣爱好，这样子的话你最喜欢的工作就不需要受到工作的影响而使它变得无聊了。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工程师，然后你正好喜欢画画，然后你就可以在有时间的时候画画，不然的话做全职的画家可能反而不好。
我觉得两个都蛮重要的，就是兴趣和现实。我觉得可能现实更重要一点点，可是如果你我觉得兴趣更重要一点点，可是如果你的兴趣可能他的专业没有那么多钱的话，你可能想选一个就是可能赚更多钱的一个，可是你也蛮喜欢的，这样子就是一个蛮好的平衡。因为你做这个工作你不会觉得特别累，或者你也不会觉得特别无聊，你还觉得蛮好玩的，也可以赚更多钱。
我觉得有时候你也没有去选择，就是你的兴趣或者现实。比如说就是我妈妈她小时候是比较穷的，是比较不幸的吧，所以她一读完高中，他得出去找工作，他也没有时间，就是读他那些兴趣或者他什么爱好什么的，所以他是比较辛苦吧。因为那时候那些小孩一出来都要为家里挣钱，但是反而我舅舅，就是我妈妈的弟弟呢，他因为我妈妈就是帮家庭就赚了钱，就更稳定一些，所以我舅舅就有这个机会来读他想读的专业。所以我觉得你的经济这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人也没有这么幸运来选择他们需要会不会选择一些兴趣还是现实。那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那广告后再回来。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贴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那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那我们刚才就在说，就这个星期我们在说关于选大学的过程和经验。回到刚才的问题呢，就是我刚刚说了，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如果没有那个经济的情况，就没有这么幸运可以选到自己的喜欢的专业。那我表哥的信里还有这么一段话，你在岸上观望，以为海水很浅，其实深得不可测。你不去试剂了解一下，评估有了印象，去一想是不知道的。那了解专业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记得我前几年告诉妈妈说我想读心理学，妈妈说好，并且问我为什么要读心理学。我因为想知道公司的领导人，经营和管理公司背后的想法，这样会帮助我在炒股上面的决策。妈妈说，这么说，你学心理学是为了炒股？那如果那样的话，那你的兴趣其实就是金融了，心理学只是一个辅助的专业。妈妈的一番话就提醒我，原来我是一直以为感兴趣的不是心理学，所以我就知道其实我现在比较爱好就是金融和炒股之类的。那你们觉得自己了解自己的兴趣吗？
如果说这个问题如果是放在两三年前，我绝对会说就是说不是很了解吧。因为我之前我小时候一直就是想当医生，就觉得很酷，但是后来了解了这个行业以后，然后年龄长大了以后也会发现，就是说自己也不是那么喜欢去学这个医生。那再后来我就想说，那要不然就是金融或者是设计吧。然后金融我那个时候又想说是什么样子的金融，因为我对炒股方面不是特别感兴趣。那我觉得我那时候想的金融可能就是一些会计或者是在银行里那些就是说好像是那种顾问啊之类的。但是我之前一直就觉得说我是对金融有兴趣的，我并不很了解这个，也不是很了解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然后还有就是我就是说最近这两年比较想学设计，不管是平面设计还是就是说像室内设计也好，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这也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因为我通过对这个行业了解了以后，我比较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说什么室内设计，因为我觉得它比较酷吧。然后等到时候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你也可以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去给自己去打造一个就是室内能让你就是说生活的比较舒服的一个环境。但是就是说我了解这个专业过程中发现它这个东西前期是比较苦的，但是我就是我所以我就又想说 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足够了解，但是我不是很了解我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的，因为我很容易会被就是这个未来它的发展怎么样，然后它以后会遇到多少事情，有多少挫折，我会在这个之间就是说衡量，所以我觉得不是特别了解。
我认为我很了解自己的爱好，但是唯一的我可以说的除了这句话以外的话，就是我的爱好是可以改变的，而且这种改变的方式我是不了解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从小最开始学像比如说编程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特别喜欢，但是我另外一个我学的东西就是小提琴。小提琴我一开始非常讨厌，但是我妈就逼我学，然后在我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没有听过我拉小提琴的人一听到我拉就会说哎挺好的，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感觉哎我学的终于有一点意义了，因为在这之前我学的跟没有学一样，没有任何人听了会说你这个是很好，哪怕我学了一年，人家听了也会觉得你这个像就是当时我们说的是拉锯，就像在那里锯木头的声音一样。所以你学，我就感觉我花了一年时间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我花了很多年以后就发现哎可以有一点点就是不是说作用，因为我肯定没有办法养活我自己或怎么样，但是就是有人会说哎你这个挺好的，我自己做不到而你就能做到，所以会给贼我成就感，所以这是会使我想要做一个我本来不想做事情的做这个事情的原因。所以如果要用到今天的话题上呢，比如说我现在并不是很喜欢随便说一个专业，比如说语言学，我现在并不是很喜欢学语言，那如果我去大学里面上一个比如说英语专业，那么我一开始一定不会很喜欢，但是也许我上了英语专业，比如说上了四年英语专业以后，我去找了一个跟英语专业有关的工作，然后我做的时候逐渐得到了我的工资，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逐渐开始喜欢我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那种会做一定时间一个工作以后就不想换的类型的人。
我个人认为我其实对自己还挺了解的，因为我知道自己什么样的东西会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会不喜欢。就是当我想学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不是在指玩娱乐，因为玩娱乐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但是当你学一个新的技术的时候，比如说编程，比如说画画这种类型的东西，那么我也是有些喜欢有些不喜欢。我在看到一个东西之前，我在学它之前的时候，我会看到其他人，就是其他做得很好的人的结果，然后我就会看到啊他们做得很好，所以我就会想学。但是画画我就没有那么想学，因为首先我不是很喜欢艺术，就是说画画画出来的东西我本身就没有那么欣赏，所以我并不会很喜欢画画，因为结果出来我就不是很喜欢。但是比如说音乐我就会更加喜欢，因为我听这个音乐我想拿几根弦就能拉出如此美妙的动听的声音，那是很奇特的，所以我就会想学。但是我在开始学以后，我就会就是不想学，因为它很难，而且我练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效果，所以这种时候我就会面临一个选择，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学。那么我对自己的了解就是有一些东西我继续学下去了，然后我就会慢慢喜欢，然后我不学的话我就会不喜欢。然后根据以前的这些事例，因为我既有学过继续做下去，也有学过没有做下去的这些爱好，所以根据这些来说，我基本上可以确定我只要继续学下去，我只要做得很好，我就会自然喜欢它。所以根据我自己的历史吧，我是可以说我了解自己的。
我觉得我可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挺了解自己的吧，因为比如说我从小就喜欢自己随便画一些画，然后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喜欢画画，我可能每天都要画一点什么随便什么画，或者说我也是从小就对于那种大脑什么都挺感兴趣的，然后我到现在还是很感兴趣。在这方面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从小喜欢什么我现在还是喜欢什么都比较稳定。但是呢，比如说如果我去做某件事情不算是兴趣爱好，就是比如说去 某一种活动，或者到网上看到某个游戏或者怎么样。像这种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种我新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我就很有可能就突然喜欢上它。所以像这方面的话我是不是很了解我到底会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但总的来说像选专业这一方面，我觉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应该我还是知道的。
那是我来说是吧，我觉得我还是没有特别了解我是比较喜欢什么，因为毕竟呢我还是八年级还算比较小，就是比方说我前几年都以为我很喜欢数学，因为每次我有数学比赛的时候我还是比其他人好一点，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四年级左右。我到了五六年级我就是上了个特殊的学校的，比较那里的加的东西比较快，所以那里的小朋友都更聪明点。在那里我发现我数学还没算特别好，所以后来我就不喜欢了。所以我以前以为我喜欢数学的原因是我以前的数学比较好，但是我一到数学没那么好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了。然后我就发现我还算比较讨厌数学的，所以呢现在我知道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像设计东西，这个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现在我知道我设计东西也没算特别好，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很好玩。但是呢其他东西呢我也没特别了解自己。
嗯，非常有趣。那我觉得我现在肯定也是对自己也了解自己吧，我就是现在就对金融比较有趣，炒股票啊什么的这些新闻都我都会仔细看，然后我就是非常有趣吧。那通过这段时间做申请大学的搜索，我发现在美国同样的专业在不同的大学有不一样的要求，有的专业对学科有苛刻的要求，需要我在从九年级就要做好选对的课程。那你们有没有做这样的规划吗？那例如呢？
我觉得我就是说好像没有那么就是说很刻意的去做一些什么规划。我选课一般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我是就是说我可能比较喜欢美术之类的，那我可能那些 elective 什么呀，我就基本上就学，就学一些关于美术的东西。然后除了那些学校的 requirement， 就是可能会更偏向于美术吧。然后还有就是说 AP 课呢，我是稍微就是说做了一些规划的。如果说我以后要走金融的话，我可能也会在 elective 上面选更多关于经济，然后还有就是金融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会更偏向于选这些课。然后但是总体就是说其他主课呀什么的没有很大的规划，就是说没有很刻意的去提前学一些数学或者是去跳级呀、什么的，就是很正常的再去学，只不过就是加上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然后对自己以后专业也有一些帮助的课。
那刚才大家分享的非常有趣，但是可惜呢我们现在已经到时间了。那我们现在广告后再回来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
爸，你要去上班，记着外套还有口罩哦。
遵命，女儿大人。
嘿，你不总是操心想要保护全家吗？
这是身为爸爸的责任，
但你也要保护自己哦。最近还有 COVID 在外，别忘了这场全球疫情尚未结束，你也还没接种疫苗呢。而且我一直在看变种病毒的消息。
变种病毒？
是啊，新的 COVID 变种病毒可能更容易传播，我们要特别小心保护自己，这很重要。继续戴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以及尽快接种疫苗。
也对，我都会照做的，谢谢你提醒。
提醒？这是命令。
命令？
是的，这是身为你最爱的女儿的责任。
好，乖女儿。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嗨，大家好，
您知道这一年来我们不停地在谈论 COVID 疫情，从为什么把一切归咎于华裔族群，到如何保护家人，甚至什么口罩最有效。随着授权疫苗已经面世，更该延续这个话题，更别说现在已经出现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是的，病毒正在改变，一年前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提倡减缓传播速度，戴服帖的口罩，保持六英尺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您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都是 CDC 所不断建议的。我们要提高警觉，因为新的病毒类型可能更容易传播，而且得病的人越少，感染越少，变异也就会降低。这场对抗还没结束，目前疫苗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大家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好，这会花上一段时间。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随着疫苗的推出，坊间流传着很多资讯，这些资讯可能会造成混乱，例如要打多少剂，有副作用吗？接种后还需要戴口罩吗？AARP 乐龄会帮助提供可靠的疫苗资讯，并与50岁以上群体分享最息息相关的信息。有了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一起保持联系、健康和安全。了解更多，请上 chinese.aarp.org/vaccine。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情景美语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五月份了，我和 Kevin 在今年年底就要开始申请大学了。在美国申请大学是一个繁琐的过程，那今晚开始我会用申请大学的例子分几个部分跟大家聊聊申请大学中遇到的一些情况。
Jesse is a high schooler experienced with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process.
Hi Jesse, I'm in middle school right now, but I'm curious about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process.
You've come to the right person. I just finished my college apps.
Would you mind explaining the process to me?
No problem. First, you needed to havecomplete standardized tests like the ACT or SAT.
Oh, I've heard of those tests.
Then you need to pick colleges based on your interest and submit an application and essay.
I need to do an essay too?
That's right. Every college has a different essay prompt. So if you applied to 10 colleges, you would need to write 10 essays.
好，接下来让 Jesse 和 Brian 来翻译一下。
Jesse 是一位高中生，他对大学申请的过程非常有经验。
Jesse， 你好，我现在正在上中学，但是我对大学的申请过程感到好奇。
你找对人了，我刚刚完成了我的大学申请。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是怎样一回事吗？
没问题。首先，你是要考过美国的大学，大学基准考试，像 ACT 或 SAT。
哦，我听说过那些考试。
然后你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大学，然后提交申请表和文书。
我也需要写一篇文章，文书吗？
是的，每所大学都有不同的文书提示，因此，如果你申请了十所大学，你得写十篇文章。
首先 ，Brian 说了 ，I'm in middle school。你可能从我们之前的节目学过 ，I'm 这种词就是英文的 compound 或复合词，复合词 ，I'm 就是 I 和 M 用单引号拼在一起，中文也有差不多的词。比如说北方人口音经常会听到词后面加个 r， 像花儿、麻儿等等。 I'm 可以翻译成我或者我是的意思， middle 就是中间，但后面加个 school 学校就变成了中学。 curious 就是好奇的意思，比如你可以说 I'm very curious about outer space， 我对宇宙非常好奇。 college 就是大学，加后面的 application 申请就变成了大学申请。 process 在英文里 可以用作动词和名词。名词的用法是就是过程的意思，动词的意思就是过滤或者说处理。在 Brian 说话中 ，process 是过程，名词的用法。请跟我读 curious， application， process。
英文有很多非常多的感叹词，比如 ouch， ah， yuck， sh， oh， whoa 等等。Jesse 说的 ah 也是一个感叹词，通常用在高兴、痛苦、抱怨或惊喜的情况。像 Kevin 刚刚解释过 ，you've 也是个复合词，就是 you 和 have 拼在一起，意思是你有或你已经的意思。Come to the right person 就是遇到对的人或找到对的人的意思。里面的 come 也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come 可以用在 come upon 找到 ，come here 过来 ，come down 下来 ，finished 就是 finish 加上 ed 变成过去式 ，college apps 跟刚才的 college application。一模一样的意思，你可以发现 application 就缩短变成 apps。英文经常会将比较长的字变得很短，更容易说。请跟我读 come， finish， apps。
Brian 接着问 ，Would you mind explaining the process to me？ Would you mind 可以翻译成你介不介意或你能不能的意思。通常它是用在求别人做事的时候的 ，explaining 就是 explain 后面加上 ing 变成不定式 ，explain 就是解释的意思。比如你可以说 explain the problem， 解释问题 ，explain yourself， 解释自己 ，process 就是过程。Brian 说的过程就是刚刚提到的大学申请过程。请我读 ，Would you mind？
Would you mind？
Would you mind？
Explaining。
Explaining
process.
No problem.
就是没问题。First 就是首先。Jesse 说了 first， 因为他想整理一下将会说的大学申请信息。Complete 在英文可以用为动词和名词。名词 的意思就是完整或完全的意思。动词可以翻译成完成或完毕。在这个句子里 complete 就是动词 standardized tests 就是美国的基准考试，美国的小学开始就会考这些，美国大学看的基准考试有 ACT 和 SAT。 请我读 complete standardized test first。
接着 Jesse 说 then。 像刚才的 first， then 也是英文里的 transition phrase 或连词。英文里其他的连词有 secondly， furthermore， however， nonetheless， finally， in conclusion， consequently等等。 Pick 可以翻译成挑或选择， College 就是大学， Interest 就是好奇或兴趣。大学最关键的部分就是申请和写文书。 Jesse 也把这些翻译了。 Application 就是申请，Essay 就是文章或文书。请跟我读 transition phrase，
transition phrase.
college application。
Jesse 说了 that's right 可以翻译成那个是对的或你说的对，因为 Brian 之前问了不需要写文书， Jesse 就说了一声 that's right， 对 Brian 表示同意。
different 就是不同或独特的意思，比如 different language 不同的语言， different species 不同的种类， built different 建立的不同。 essay 就是文章或文书， prompt 就是 essay 的提示。美国的大学非常的独特，每一所大学都有不同的文书提示，所以如果你想的申请十所不同的大学，你得写十篇文章。请给我读 different
different
essay
essay
prompt
prompt。 那感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通过今晚的情景美语，我希望你们会对美国的大学申请过程增加了一些知识，可惜我们现在的时间到了，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晚安，拜拜。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